我创业超过15年，人生大起大落，坦白说蛮累的。在人生下半场，我希望透过房地产投资，让自己的财富持续成长，以及越过越轻松，拥有健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因缘际会下，金周刊和房感邀请我一起规划房地产的线上直播课程。我想把我的投资实战经验，用有系统有结构的方式，从了解台湾房市的结构运作机制，到如何找到好物件、溢价以及银行贷款，到整修和出租的过程分享给你。5月14号星期二和5月13号星期三晚上8点有免费的线上讲座，欢迎大家点选资讯栏的连结报名。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3月18号台积电拍板，将在嘉义科学园区新建2座先进封装厂，预计今年动工，2026年底以前完工。但是消息还没公布以前，台积电设立的太保的地区的房价就已经率先反映。我们都笑称那个区域先进场的人叫做太保勇士。那太保勇士呢，也带动去年成交量暴涨1倍，房价最高就到了34万每平。市场甚至传出没有房子可以卖的窘境。到底嘉义的房市出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嘉义人自己又是怎么看待区域的房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住商不动产气研室总监徐嘉欣。
嗨，詹哥好，大家好。
还有乐居研究部的谢明元。
嗨，詹哥好，大家好。
好，台积电扩厂这件事情，其实在这几年来说都算是刺激台湾房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二位谈一下，就是之前台积电扩厂最成功的案例在哪里？浅谈一下就好了，你跟我跟讲很长。好，
哎呀，先这个事情先让演员讲。
好，那个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几年的案例啦。当然最具指标的，当然就是像南科还有高雄的桥头这，就是南子桥头这边。那以南科来讲 ，LM 特定区呢，从台积电它宣布第三度的扩厂到3奈米厂正式上梁，大概2年的时间。新建案的平均房价呢，从每平 16.1 万呢是涨到了 39.7 齁，大概是涨了 147%，
差一点点就要到四字头了。
对，台南到四字头其实以前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但现在基本上四字头我觉得是未来很快就会变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嗯，对。
对，那再往南一点，就是不是 LM 特区，不是在南科最核心的，像它的南边一点的史博馆特区呢，它一样是房价大概也涨了 141%、也就是说它是带动整个核心区跟比较周围的区域是整个都是房价持续的往上在走。
对，因为其实南科的发展我们对它还蛮有感的。我那时候10几年前刚入行的时候，我还记得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们以前在讲南科就叫做哦南科一梦。因为南科以前的时候有除了就是各家的等于说是厂还没有进去的很完备之后，我那时候听我一些在科技业的朋友就说，通常就是不受喜欢的人才会被丢到南科去。
然后我之前有听说过。
对，然后所以南科的发展一直都很慢，而且再加上那个时候南科还有所谓的震动的问题啦、缺水的问题啦、等等，可是这一段时间的话一直都克服掉了。那像刚刚詹哥有提到这种所谓的台积电的设厂这件事情，因为台积电它是少数哦，它自己就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上下聚落的这种公司。因为有一些公司会像说为什么你台积电可以，某些公司不行？那是因为台积电是少数，它上下游厂商都会跟着过去。然后它的上下游厂商过去之后，大家就会一起在这边，就是 就是
形成一个聚落，
对，形成一个聚落之后，就大家一起发大财的概念。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台积的带动很明显。
可是说实在，台积电过去几次也差点放人家鸽子过，
也有放
人家鸽子，然后也有
引放
的。
我自己是觉得，像科技厂或是台积电设厂，你不一定要买在不确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等确定由台积电自己出来讲的时候你再买，其实都还来得及。
可是嘉义就好，我们现在就回来讲嘉义。
对，
嘉义已经到了一瓶34万，这是去年的行情哦。然后甚至有那个代销自己讲说市场是没有新屋可以买了、欸、
他讲的是没错，因为过去的这段时间以来，嘉义一直都不是推案的重镇，所以它不是推案的重镇的话，本身供给就比较少。那像我们分店成交的个案来说的话，大概46%到50%的，就等于一半啊，都是透天。然后透天的产品，然后剩下的一半的一半才会是那种，比如说是那个电梯的华夏啦，然后公寓啦，然后有一些少数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店面等等的产品。那除了住宅之外的话，多数是农地跟建地的交易，那他没有房子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以前整个嘉义一整年才交易不过上千笔而已、欸、
整年哦、
对啊、
包括土地什么吗、
欸、就是买卖移转 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啦。
好，所以嘉义过去五年的房市的表现大概是怎么样，从房价或交易量来看？
这个让圆圆来说，对。
等下在听众觉得说，我们是说圆圆甜心，我们
对，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
对，我们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 family。
不会啦，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常跟詹哥讲一些垃圾话，所以正经的事情还是让明媛来讲比较好一些。
好，我补充一下嘉义县的新屋的平均的房价了，它在2019年到2021年左右基本上是没什么涨，大概一坪就是19万左右，然后推案量真的非常少，几乎没有，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推案，那这两年呢，是因为就是有可能建商早就知道台积电可能会下去，所以像清景林他在这边就推了几个案子，然后价格呢在这两年也大概是从20万左右已经涨到30万了，所以涨幅这两年就是也是50%的涨幅，那更不要说是就是由政府这边来释放说台积电确定会来设封装厂，那这个消息出来马上就涨20%以上。
好像最新的行情就是圆圆刚才查好像是已经到35万成交，
对，就是过去几个推案包含像是清景林的嘉科或是高铁科技城，这个大概都还在30万以下，然后都是几乎都完销了。那今年也就是上个月推出的清景林世界城这个案子呢，总户数是818户，那推出到现在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听说已经快完销了，然后均价原本他说开价35，然后大家都觉得应该只是讲一讲，然后可能猜32左右，对，但是实际上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说大概成交平均会落在34左右。
所以你刚刚那个完销数字是实登的数字吗？
实登还没有出来，就我们录影这时候实登还没出来，但是我刚刚讲的是他前清景林的前两个推案也都是完销了。
世界城还没实登出来，那这是建商自己讲的，所以过两个月我们就再来检视。那大家也就真的都是买在就是318这个消息底定之前就已经出手了啊。
我们那个时候是有一些业者他先去，就是说有一些北部的投资客他会先去买地。那买地的话，以现在嘉义这一边，如果说是从化区附近的建地，我们店头是跟我说大概20多万30万。那如果说是农地已经到了14万。所以你就可以想想，
那买农地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他要等变更，所以他如果说有机会可以进入从化的时候，农地可能他就变更成建地，然后或者说整个区域划成从化区之后，他就有利可图。所以如果说是资本比较雄厚的这种长线的布局者，这些区域的话，他们就会以农地去作为思考。因为我们外界对于嘉义而言的话，会觉得它相对比较陌生，因为过去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聊到，就是说，嘉义可能成交透天比较多了。我那天问了一下透天多少钱。 你知道新的电梯透天啊要2000万、欸、哇，吓死人了。
这是坪数多少的？
就是反正我们店长跟我讲讲，就说你知道有电梯的要2000万，我说什么对不对？对，所以你如果说从这种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它里面的内需的市场其实是有一定的支撑。
就是台积电议题加入之后，嘉义整个地区的房市其实受惠比较大的区块应该是会落在埔子或者是太保地区吧。现在这两区的房价比如说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啊，或者它的交易量大概是怎么样？
如果说是以埔子这边来说的话，埔子你现在还可以找到一字头的中古屋 哦，然后你如果说是水上我们其实成交很少了。
可是它中古屋的屋龄会不会就真的很高？因为如果照以往建商推案的状况不是那么密集跟大量的状况来讲，是不是它的中古屋通常屋龄就会比较高，然后透天比例高，
通常是会这个样子，就会变成是说你在选择性上面对于一些购物人来说的话，你的选择会相对是比较少一些。那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很多外地的人他如果要买房子的时候他就干脆先去选从化区，因为像刚刚圆圆有提到说一推个800多户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大概看到的部分啦。所以刚刚除了那事情之外的话，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讲的，就是嘉义市的那个湖市内从化区，那这个从化区的听说2年涨了4-5成，也是展现出台湾人对，
所以他现在要多少钱？也是三字头，
我记得是三字头啦，应该也已经到了三字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了。
圆圆有要补充的吗？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嘉义科学园区有两大利多啦，一个当然就是科学园区的本身，再来就是高铁它的一个交通让整个我觉得距离是缩短非常多，因为其实你从北部你往从台北来看，或是像青埔还有台中新竹还有到嘉义南科以及到高雄，其实高铁它所带来的会变成一个比价的效应，所以其实相关高铁沿站的区域是很明显的直接拉抬，那所以在这两个区域加持之下，我认为它的发展性不是短期炒作，而是会持续的变成交通方便，人口持续有就业机会，那这两它所带动的我认为就是它算是一个好几年的利多，而不是说啊只是炒作议题这样。
可是我蛮好奇的，像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南科的部分嘛，那南科一开始真的就是大家比较看没有啦，
对，
但后来到现在就真的是周围推案真的是很蓬勃，它甚至再往外扩散到其他比较淡就是比较边陲的区块也都受惠，我们可以把嘉义这一区的房市视为下一个南科作为投资之用吗？
我觉得现在嘉义的买的人我觉得主要是分两个族群，当然第一个就是从化区通常都不是本地人会买，本地人都会觉得潘娜才会去买，
就这个是在
无数个地方都验证过了就是这是铁律，对，所以买的人主要是两种啊，一种当然就是竹科工程师要下来的，这个是很直接的，那另外一种是他原本是嘉义人但是他在北部工作，那现在看到就是嘉义接下来的发展，他也认为说这是一个可以投资的地方，那他自己坐高铁回来也方便，所以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两群人在买嘉义的就是新的推案
新案。
我目前知道有些人去买嘉义的案子的话，其实是在这个台积电所谓嘉科之前啦，嘉科之前的话其实有一些北部的建商，那他们在嘉义就是盖了一些案子，然后盖了这些案子我还记得当初的广告词我觉得超妙的，他就说什么首发前进嘉义 CBD、嘉义
CBD
嘉义也有 CBD、什么嘉义捷运正核心、
你不能说嘉义也有 CBD、这样嘉义人会不开心，
对不起请帮我剪掉对就是他们应该这样说， 过去有一批啦，就是在确认这个园区的议题发动之前，那有一批它的逻辑是一个低价的逻辑，然后这个逻辑它就是说把北部的客户，或者是说在以前在高雄在哪里成交的客户，把它拉到嘉义去，然后等于说用扣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一户也都是在1000以内，哦，其实买的还蛮便宜，所以北部有些知名建商他们都有下去推案，然后又把客人带进去，只是说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些人会比较辛苦一点。
欸，可是我发现两位很巧妙的避开我的问题。
哪个问题？
我是想要问说，现在的嘉义已经一坪35万了，这个价格现在进场，如果我作为投资，它还有利可图吗？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长期持有，因为现在你也不能换约嘛，那你现在买下去大概要持有3年，就是等它盖好，然后房地合一税开始又撑过5年，我自己是觉得你用3到5年的时间来看，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合理的价格。
你说35啊？
对啊，像我自己在高雄桥头我也是买35左右。对，因为我觉得台积电进来它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个区域是会繁荣发展的，尤其像南科的营业额其实已经超越竹科，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南部接下来政府的资源都放在这边，然后科技大厂持续的进驻，所以我觉得从3到5年的时间来看，我认为现在的价格不算太离谱了。
而且嘉义科学园区周遭现在比较大量的推案，除了清景林的以外，是不是目前还是看不到什么比较大宗的建案？
对，目前在嘉科附近的推案还是以清景林为主，所以你说为什么它的价格或是它这个案子可以这么快销售？因为它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这是很实际，它就是没有对手。那你说一坪35对工程师来讲其实并不算贵啊，因为你在新竹随随便便现在都60-70，对，所以半价就买得到。
好，我的看法是，如果说是算是心里想的，放过嘉义吧。但是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你不管是你从通膨的逻辑去思考，然后亦或者是说长线发展的逻辑去思考，如果一个园区它能够稳健的成长，那也确实是等于说是地方房价票房的保证。只是说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我追着一个议题走，我很容易会买到，就我外地人如果不熟悉这个区域，我很容易买到那个就是这个区域的地雷。比如说像嘉义有一些地方，好，它是焚化炉或靠近坟墓，你外地人怎么会知道呢？那但是它就极其低啊，所以对于这个部分上面来看的话，是我认为买是绝对可以买，只是说关键在于价格跟区位。那你价格跟区位买的对的话，本来如果说未来随着整个科技的发展，那也确实是会有带动的机会。
好，不要让听众觉得说我们都专门在讲嘉义好话，好像这一集有被置入，可以请两位稍微讲一下，如果这时候进场买嘉义只看到台积电这个议题，或者是他可能有好像刚刚有人讲的有高铁有台积电，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未来，或者是此时此刻你买房你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觉得可能要注意的是交屋之后能不能出租。因为现在你如果不能出租，那你所要缴的税金跟管理费还有房贷要还，那这个可能是会压力比较重的。
因为囤房税吗？
对，就是相关的税负啦。那你要想哦，如果3年后台积电在嘉义的厂能不能盖好，如果delay 了或是再更长一点，你可能会面临一些空租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你买嘉科是不是能够在交屋时候继续就是出租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考虑啊。相对的，你去看高雄侨科，其实今年底就会台积电就会有第一批的人先进驻了，那明年底大概就是4000-5000人，所以反而是在高雄侨科的部分，你如果自产要出租的话，相对是比较有机会的。
其实刚刚明云讲的事情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预售的操作啊，都会是工程期间零付款，或者是你付的费用非常的低。那最直接的是说你现在直接的，你看你万一真的交屋了，你会有房贷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今天找不到租客，那你没有办法顺利的接上的话， 那真的会很容易会形成一个资金缺口。所以我们有一些高雄的朋友，他如果要投资高雄，他胆子没那么大了，他就会去买左营。因为他觉得左营再怎么样你至少可以租得掉。哦，所以这个是在选择上面。那我觉得嘉义他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嘉义是没有所谓的我们说是大量的外来人口的移入，即便他有什么什么航太园区什么园区等等等，可是你说真正实打实的人口移入没看到。那你没看到的状况之下的话，如果说今天又像明明讲，厂盖的比较慢，或者是万一忽然科技精进，该用人的地方全部用 AI， 好了，那人没那么多，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你看哦，像刚刚他讲这几个案子，比如说你说那四个案子，什么国际城啦，然后什么嘉科科技城等等一类的，哎，这夯不啷当加起来，每一个案子都六七百，你六七八百的话，你三个案子就多少了？七百三七二十一，两千多户呢。那你两千多户的话，就是人踩人踩死人啊。所以这个是如果说要投资这一类的区域，你有打算哦，要用租来养贷的时候，你要稍微留意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区域我们不熟悉，它会有一些闲物设施。那些闲物设施，有些人会说，哎，那闲物设施我看了一下，旁边可能有了什么垃圾场啦、焚化炉啦、坟地啦，我这样看一看就知道。各位，你知道有一些地方它是你旁边看不到，但它刚好是垃圾场或焚化炉的下风处。对，这个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也是我们大概非在地的人会不知道的。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外地人的话，可能你要去投资这一类的区域稍微注意一下下，但如果就是钱很多是没有差啦。
好，今天谢谢远远，谢谢甜心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有关于嘉义的房市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当然他现在35万，就连外地人听起来也是觉得有点惊吓啦，更何况嘉义自己在地人。还是去吃嘉义鸡肉饭好了。
对，听说每个嘉义人心中都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鸡肉饭。
好，下次再讨论鸡肉饭。好，谢谢，拜拜
拜。